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第六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到二十节。
到二十节。
我们开口来念，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
我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当中，
我曾经在网上呢，有一个朋友他上了一个影片给我看。
我这个朋友呢在网上send了一个影片给我看。
这个影片是讲到一个小孩子怎么样不听到他妈妈的话。
这个影片呢是讲到这个小孩子怎样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他很顽皮。
他很曳。
那他在吃晚饭的时候。
他在吃晚饭的时候。
他就要一边吃呢，他要一边玩这个，他要一边看电视。
他在吃晚饭的时候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
所以他的妈妈就骂他。
所以他的妈妈就闹他。
叫他把电视关掉，一起专心来吃饭。
叫他关了电视，一起专心地吃饭。
那他就硬是不愿意关。
他就是不关。
不关的时候呢，后来一生气呢，他就把这个遥控器呢就丢在地上。
他不关的同时还很嬲地将遥控器丢在地下。
你家小孩子就不高兴的时候会不会摔东西啊？
你们家的小孩子不高兴的时候会不会扔东西呢？
有的时候大人也会摔哈。
有时候大人都会扔。
有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还摔东西的。
有人两公婆去吵架都会扔东
西。但是那个小孩就摔了这个遥控器。
那时候的小孩子扔了个遥控器。
然后呢他妈妈就骂他。
他妈妈就闹他，
说你这样子不乖，
你这么不乖。
这个小孩就反嘴对他妈妈说，
这个小孩就驳嘴了。
他说呢，因为这是我的性格。
这个小孩说，这个是我的性格。
性格是不能骂的。
性格是不可以闹的。
因为性格是老天给的。
这个性格是上天给的。
那所以呢，这个小孩子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回驳他的妈妈。
这个小孩就用这个方法来回驳他的妈妈。
那就在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
就在这个影片的时候，
好像
我们想到，
我们做父母的养育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父母养育儿女的时候，
好像都有类似遇到类似的挑战，
都遇到类似的挑战。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当小孩子小的时候，
当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叮咛，很多的嘱咐。
我们有很多的叮咛和祝福，
我们要告诉他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需要去做。
我们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对小孩子来说好像是很多的约束，
对小孩子来说好像很多的约束。
那我们盼望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当我们盼望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他能够慢慢慢慢的有这些自己能够分辨是非，分辨事情轻重的能力。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慢慢他们能够分辨是非的轻重的能力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做父母可以慢慢的放手。
所以我们做父母就可以慢慢地放手。
可是这个慢慢的认识和我们慢慢的放手，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同步。
这个慢慢的认识和慢慢的放手不可以同步。
他觉得他已经认识，我们觉得他还不认识的清楚。
所以他们可能认为他已经认识，但我们觉得他不认识。
所以我们放得很少，他觉得他需要能够更多的自由。
所以我哋放好少，但系佢哋觉得佢哋需要更多嘅自由。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已经很认识了，
有阵时我哋以为佢哋好认识啦，
放得太多，
放得太多，
结果呢，他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成熟，
但系可能佢哋仲未系有足够嘅成熟，
以至于出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生活上的问题，
以至于出现咗一大堆生活上嘅问题。
所以似乎在一个自由以及约束当中呢，总是在那里挣扎。
以致呢在自由和约束之中总是在挣扎。
另外从这个小孩子刚才在这个小孩子跟他妈妈的对话当中，
当刚才看他小孩和妈妈的对话当中，
似乎这个小孩也把他自己的人呢分成两部分，
似乎这个小孩将他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是这个身体的或者物质的部分，
一个就是身体和物质的部分，
这是我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做的事，
另外一个是我一个非物质的部分，是他的性格，
一个是非物质的部分，就是我的性格。
那这个性格呢是有另外一个不可以骂不可以指责的地方，
这个性格是一个不可以骂也不可以指责的地方，
似乎认为我的性格才是那个是真实的，
他以为这个性格才是他的真实的，
但是不可指责，
不可以指责，
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或者我自己的这个物质的那个成分，
但是我的身体和我物质的成分
却是虚拟的，甚至于做出一些错事应该也是可以体会的，
这个是虚拟的，就甚至做出一些错事都是可以原谅的。
似乎在这个整个这个发生的事情当中，
在这个整个发生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自由以及复述当中的中间的这个平衡，
是一个自由和复述
约束当中的平 衡，另外一个是有关于对身体的正确的认识，
另外一个是对身体正确的认识。
那保罗在当时呢，在这个写的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当时保罗在写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风气里面，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里面，
他们当时的人民也是面对了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当时的人都是面对着一个同样的认知，
他们也认为 也是处在于这个所谓的教条律法教条以及自由主义当中的中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他们都是面对着一个律法教条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
除此以外呢，他们也认为在身体上面呢也似乎好像是我们灵魂的一个枷锁，
他们好像也认为身体的灵魂是一个枷锁，
也就是说呢，身体灵魂分得清清楚楚的，
他们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呢，这个身体是败坏但是灵魂是高贵的，
他们认为身体是败坏但是灵魂是高贵的。
那这个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 写信的时候呢，他所面对当时的一个社会上的一般共同的认知，
当时就是哥林多前书写信给当时的教会的时候的一个认知。
所以呢，保罗在开始第十二节开始呢，要跟我们提到有关于性方面的，要避免性在这个性关系上面的罪恶的时候，
当时保罗写书信给当地的人的时候，他就是讲到这个性关系的认知的时候。
那保罗一开始在十二节他就讲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般的社会上人的口号，
保罗当时写在开头的时候十二节，他就写了一个当时的人很流行的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凡事我都可行，
这个口号就是凡事我都可行，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因为我是自由的，
因为我是自由的，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口号，
这个是当时一个口号。
那在这个时候呢，似乎保罗也让我们提醒他也提醒我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保罗也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
当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发出来这个凡事我都可行的这个心态，
当时信徒发出这个凡事我都可行的心态的时候，
可能是出于我们信主以来心中发出那个最兴奋 的那个感受，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信主以来心中发出最兴奋的感受，
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
因为在保罗的时代
有些宗教上面有宗教的律法，
在宗教上有宗教的律法，
它带给人生活上的秩序，
它带给人生活上的秩序，
所以基本上律法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基本上律法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也因此呢带来很多的禁忌以及人患得患失的心理，
但是也因此而带给人很多的禁忌和患得患失的心理，
有些东西说这个不可以吃，
有些人说这个不可以吃，
或者说那个不可以摸，
那样东西不可以摸，
这个不可以看，
这个不可以看，
那让人觉得我们生活在很多的约束当中，
被人生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多的约束当中。
那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在一些我们在这个自己生活在民间信仰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在民间的信仰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出门看黄历，
我们出门呢要看一下黄历，
看今天是大吉还是大凶，
看一下今天是大吉还是大凶，
如果大吉的话呢，我们就安心的能够出去，
如果是大吉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出去，
如果大凶的话呢，我们就会很紧张，而且心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忧虑在那里，
如果是大凶呢，我们就很紧张，并且心里面有很多忧虑。
当我们过年的时候，
当我们过年的时候，
很多的商家很多的商店他们都会做一些祭拜，
在很多的过年的时候，很多的商家都会做一些祭拜，
他们生怕一不留心没有做好的时候，
他们很怕一不觉意呢就不做得好的时候，
得罪财神爷，
就得罪了财神爷，
然后呢让我他今年可能倒了这个财运，
今年呢他就会倒了财运，
以至于没有钱可以赚，
以致呢就没有钱赚了。
因此当我们信主了以后，
因此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一切其实由主来为我们来做主，
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觉得一切都由主做主。
那我们面对社会上所有这些加给我们的这些禁忌，
当我们面对社会上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禁忌，
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
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
在背后我们都要回过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
在背后我们都要 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在一栋大楼里面，
如果我们在这个大楼里面，
你有一个办公室，
如果你有一个办公室，
但是这个大楼他们决定一起到年初的时候要拜拜，
如果这个大楼决定在年底的时候一起叫拜，
让这个神明能够 保佑大家财运滚滚而来，在未来一年都能够赚大钱的话，
保佑大家一年之来的财运滚滚，都可以保佑他们有发财。
你是信主的，你就要从你与神的关系来看你是否要参与。
你如果是信神的，你就要要看下你自己是不是要参与。
那一旦我们回溯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一旦我们回复到同神的关系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心，
我们就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大过世上任何以前任何的人所认为的那些神明，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过一切就是在世上所有的神明。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说呢，
说信主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是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是得到释放自由，
但这个释放这个自由却不是绝对的，
但是这个释放和自由不是绝对的，
因为在背后还有它一定的限制，
在它背后有一定的限制。
也就因为如此，保罗在这里他就讲到，
正因为这样保罗在这里讲到，
他说我们社会上的人讲说凡事我都可行，
他说讲到我们凡事都可行，
不过呢有一个条件，这边讲到但不都有益，
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不都是有益处的。
也就是说呢，不是任何我们在自由的名下所行的事情，
都并不是任何在我们名下可以自由名下所可以做的事，
都能够对人对自己能够有益处，
可以对人对自己有益处。
有些事情是中性的，
有些事是中性的，
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浪费时间与我们的力气，
甚至可以说是浪费时间和我们的力气。
但如果我们毫无拦阻地去任意而行的话，
但如果我们毫无拦阻地任意而行，
就有可能有些甚至于是违背神的，
甚至可能就有些甚至是违背神，
有可能是伤害我们自己的，
并且会伤害到自己。
那这些错误的行为，
这些是错误的行为，
对我们是伤害而不是益处，
对我们是伤害不是益处。
但保罗除了这以外还继续讲，
保罗除了这些他继续讲，
他说你看还有一个，我们书上也讲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他说无论哪一样都可以行，但我们不受他的辖制。
因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容易进到一种特别的试探，
另一方面我们都很容易进入到一种试探，
明明是一个伤害我们的试探，
明明是伤害我们的试探，
让我们当我们陷入的时候，
当我们陷入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无法自拔，
我们 无法自拔，
反而我们越陷越深，
反而我们会越陷越深，
然后我们自我以为
我哋自以为，
而且我们自我安慰，
并且我哋自我安慰，
说我们其实只是行使我们的自由而已。
我哋自我安慰话，我哋其实喺度行使紧我哋嘅自由。
岂不知那个只是一个借口？
点知嗰个唔止，只不过系一个借口，
是用来掩饰我们。
只不过用来掩饰我哋。
我们那个已经受到试探辖制的那个光景。
我哋已经受到试探辖制嘅光景。
所以保罗这边要我们警惕。
所以保罗要我哋警惕。
叫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
唔好滥用我哋嘅自由。
做事情有对有错。
做事有对或者错。
不要让我们的自由成为我们能够我们沉迷在罪恶光景当中的借口。
反而将呢啲沉迷在罪恶试探当中的藉口。
所以保罗面对他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社会上所流行的这个口号，
所以保罗讲了一个流行的口号，
说凡事我都可行，这件事情他做了第一个警惕。
在凡事我都可行在这里做了第一个警惕。
第十三节呢他又讲，可是还有一个社会上的口号。
另外在十三节的时候他又讲到另外一个，还有一个
这第二个口号，就是十三节讲的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在十三节所讲到的另一个口号就是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那你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嘛，不是吗？
我们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有肚子就是要吃东西啊，
因为有肚腹就是要吃东
西，东西摆在那边就是要给我吃的嘛。
那些东西摆在那里就是给我们吃的。
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口号。
这个也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那真的感觉上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这个感觉，有些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你说这人呢 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嘛。
我们人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食物就是为了肚腹，肚腹就是为了食物。
每一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和它自己的目的。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功能和有它的目的。
我们的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
我们的嘴是用来吃东西的。
也用来讲话，对不对？
也是用来讲话。
不过不能一起用。
但不可以一起用。
那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话的。
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东西的。
我们的食物摆在那边是让我们来享受的。
那些食物放在那里是给我们享受的。
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讲，
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讲呢？
十三节他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他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食物不好吗？
食物不好吗？
这个豆腐不好吗？
豆腐不好吗？
都是好东西啊，
都是好嘢。
为什么神要把他们都废坏？
但是神为什么要将他们废坏？
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
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因为这个口号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他所要表明的本来就是要表明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他讲明的我们所做今天所做的都是暂时的。
所以每天生活上所做的事情，
我们每天生活上所做的事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也没有什么伟大永恒的意义，
都没什么伟大永恒的意义。
那这种想法在当时很流行，
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流行。
不过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很流行，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很流行。
我们仔细想一想，仔细听一听这世上人所讲的话，
我们仔细听一下和世上人所讲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体会，
我们都可以体会到。
但是很快的，保罗讲这个话以后，
很快保罗讲这个话的之后，
他就把我们的肚腹和我们的身子做了一个分别。
他很快就将我们的身子和我们的肚腹做了一个分别。
这里告诉我们，他继续说呢，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
第十三节。
十三节。
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身子不是为淫
对，不是为淫乱。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主也是为身子。
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讲，
保罗在这里讲，
因为这边这样基本上是一个对比，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保罗是一个对比，
是一个平行的，
是一个平衡的。
食物为对，为了肚腹，肚腹为食物。
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
身子为主，主为身子。
身子为主，主为身子。
这是两句平行的话嘛？
这个是一个平衡的话。
那因此呢，保罗在这边就把这个身子为了主，主为了身子，把它提出来。
保罗就在这里将这个主为了身子，身子为了主提了出来。
他把它提出来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提了出来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子并不是好像那个暂时的想法，
我们的身子好像、提到我们的身子并不是那个好像暂时的想法，
我们全人是为了主，而主也是为了我们全人，
我们全人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我们全人，
包括我们的身子，
包括我们的身子、
啊、这边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换句话说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
换句话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不可以用一个暂时或是过度的心态来看我们的身子，
我们不可以用一个暂时或者过度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身子，
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身体有所改变，
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身体有不同的改变，
我今天早上和我太太、和我女儿一起我开车载她 来教会，
今天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开车来到教会的路上，
我不记得我在想什么东西，
我不记得我在讲什么，
不过我突然有一点感慨，我告诉她，
我突然间有点感慨在跟她说，
我说我觉得我们年龄大的人年龄越大好像我们的脸变得越大，
我觉得我们年纪越大我们的面就会变大了，
那她就说，她说好像有些人是这样，可是有些人也没有啊，
她就、说好像、有些人是这样，但是有些人都没有变了，
我说你因为年纪太小没有看过那么多人的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了，
我就说你太小了你没看那么多的人，
我说我总觉得好像我自己小的时候脸还小小的，可是怎么现在脸变这么大呢，
我自己觉得我小的时候的面就没那么大了，现在就变大了，
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变化我们身体都会变化，
我们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身体都在变化，
但是他们对主来说我们的身体对主还是有它的意义，
但是我们的身体对主还是有它的意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心灵，
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身体影响到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因此它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因此它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也因为如此保罗在这边说
因此这样神 保罗说，
他说身子不是为了淫乱，
保罗说身子不是为淫乱，
换句话他禁止我们在性生活上面我们放荡，
换句话说保罗禁止我们在性生活上放荡，
但是也许我们会继续问保罗、
或者我们会继续问保罗，
为什么肚腹所代表是暂时而身体却有永恒的意义呢，
为什么肚腹代表、暂时而身子却是永恒的呢，
肚腹不是身子的一部分吗、
肚腹不是身子的一部分吗，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借着复活来做一个解释，
保罗在这里借着复活来做一个解释，
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所以在这里十四节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他说神让主耶稣基督复活，
他说神已经、叫主耶稣基督复活，
并且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 也要复活，
他也用他自己的能力叫我们能够复活，
那你如果注意基督教传统的信仰，
你如果注意到基督教传统的信仰，
在这个信仰的告白最其中一个代表信仰我们的信仰告白的这个宣言里面，
在我们传统的信仰告白的宣言当中，
在使徒信经里面，
在使徒圣经里面，
那边很清楚地说到我信身体复活，
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我信身体复活，
我们的身体复活，
我们的身体复活
是比照着基督复活的样式，
是比照基督复活的样式，
你记得当耶稣他被卖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耶稣被卖的时候，
他受了鞭伤，
他受了鞭伤，
然后他 很凄惨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很凄惨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四周人都认为一切都完了都结束了，
四周的人都认为一切都完了都结束了，
所以把耶稣埋葬在那个石窟里面，
将耶稣埋在那个
石洞里面，
石洞里面，
然后呢，可是没想到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
但是没想到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
但你注意啊，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不是像一个幽灵一样到处飘来飘去啊，
但你要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好像一个幽灵那样到处飘来飘去，
因为你记不记得耶稣他有把他被钉痕的手来显出来给那些门徒看，
耶稣在当时是将那个手钉痕钉了那个手显出来给门徒看，
他还挑战多马说你摸摸看嘛，
他还挑战过多马说你 你来摸一下啦。
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呃加利利海旁边的时候，他和门徒彼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说我要吃这个鱼啊。
佢仲喺嗰度加加利海嘅旁边同门徒讲我要食个鱼。
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的复活呢有身体的成分。
佢嘅复活有身体嘅成分。
这个复活呢，我们讲说我信身体复活。
这个讲我信身体复活。
为什么我信身体复活？
点解我信身体复活？
因为以后在末日，你我的复活是比照基督复活的样式。
因为喺末日里边，你我嘅复活系比系照着基督复活嘅样式。
那你说牧师啊，可是我不太晓得那个复活以后细节是怎么样。
我哋会问牧师，我真系唔知道将来我哋复活嘅细节系乜嘢。
我复活的时候，我是是小孩子的样子呢？是两岁的样子，还是十八岁的样子，还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还是九十岁？
即系我唔知道我复活嘅时候系两岁啊、二十岁啊、五十岁、八十岁。
不知道是几岁的样子，不知道。
唔知道系几岁嘅样。
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我哋唔知道其中嘅细节。
但是我们肯定的。
但系我哋可以肯定。
是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我哋会有一个复活嘅身体，
而且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我仲系我，你仲系你。
我们还会认清我们自己，
我哋仲会认清我哋自己。
还有一个自我的意识，
仲有一个自我嘅意识。
那因此呢？因此，这也这是这边就借着这个复活的这个教导，
就藉着呢个复活嘅教导，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提醒我哋，
我们的身子与主的联合的这个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我哋嘅身体与主嘅联合，呢个系不容忽视嘅。
我们的人是身体灵魂所组成的。
我哋嘅身体系人与我哋嘅灵魂组成嘅。
因此，与主的联合也必须是与主全人的联合。
与主嘅联合就系全人同埋主嘅联合。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避免淫乱。
正系因为咁，让我哋要避免引起淫乱。
因为这是一个与主联合必要的功课。
因为呢个系与主联合嘅必要嘅功课。
你想到吗？如果我们是灵魂复活而已的话，与主联合是灵魂联合的话。
如果我哋只系灵魂复活嘅话，
那你管我们的肉体？管我们的肉体又怎么样呢？
咁我哋嘅肉体又使点？
但是
理得佢个肉体点样啦？
但是正因为我们的复活是我们的身体复活，
正因为系我哋嘅身体复活，
也因此我们与主的联合是全人的联合。
与主嘅联合，我哋嘅复活系
是全人的联合，
系全人嘅联合。
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在身上所做的事。
所以我哋要关注我哋身体所做嘅事情。
然后保罗就开始继续解释与主联合的在哪里联合。
所以保罗继续解释是与主联合是在哪里联合，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的关系。
然后他就接着用三个岂不知的这个话的这个词呢来表明。
所以他就用三个岂不知来表明。
十五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第十五节就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十六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第十九节佢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吗？
三个岂不知。
三个岂不知，
让来阐述有关于我们基督身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
用三个岂不知来展明我哋身体，我哋与主联合嘅一个
关系。
关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岂不知你嘅身子是基督嘅肢体吗？
这里首先呢，让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
喺呢度佢提醒我哋。
那个肢体好像是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一样。
肢体好像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一样。
在英文里面讲到那个 member 的时候呢，也是 有这个意思。
讲到英文那个 member 也有这个意思，
好像我们的四肢，
好像我们的四肢。
可是在今天的英文的翻译当中，
但是在今天的英文翻译当中，
这个字，这个 member 这个字呢，也很多时候用在当做一个机构里面的会友或是会员。
这个英文的 member 在今天的用在之中的翻译呢，亦有形容到呢个机构嘅会员同埋会友嘅。
其实呢，肢体并不是代表着教会会友的意思。
其实肢体并不是代表教会会有的意义，
肢体就像中文所谓的，它代表是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肢体正好像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器官，
所以我们讲得更明白一点的话，
所以我们讲得更明白一点，
当保罗说岂不知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的时候，
他说岂不知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的时候，
保罗实际上他是说，
其实保罗他就这么说，
岂不知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胃、基督的肠子、基督的肺、基督的心脏，
岂不知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胃、基督的肠、基督的肺，甚至是心脏。
那因此呢，这边他与身体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密切的关系，
这个与身体的关系一个密切的关系，
因为在一些机构里面，
在一些机构里面，
你的会员或你的会友很多时候呢，多一个你少一个你也无所谓，
在这个机构里面多一个会员少一个会员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呢，胃呢、肠子、肺、心脏啊，这些器官在我们的身上就不得了了，
但是这些肠啊、胃啊、心脏啊、肺啊，没了它就不对了，
缺了它我们全身就不对劲，
没了它我们全身都不对了，
缺了它我们就死掉了啦，对，
我们就会死了，
但是如果不好好的运作的话，我们全身就不对劲了，
如果我们那些器官不好好运作呢，我们就觉得不妥了，
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某种的病痛，
有时候我们因为某种的病痛，
我们需要把我们部分的器官把它切除，
我们需要将我们部分的器官切了它，
那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可能我们当中都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虽然命保住了，
虽然我们的命保住了，
可是我们在生活上面仍然是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不是吗？
但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器官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的器官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器官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一部分一样，
我们的器官是我们的一部分，
也就是因为如此，
正是因为这样，
用我们今天所讲的话，
用我们今天所讲的话，
保罗也许会这样说，
保罗或者会这样说，
我可以将基督的心脏作为娼妓的心脏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心脏作为娼妓的心脏吗？
那我猜你不用读圣经你也会跟我一起说断乎不可，不是吗？
甚至不读过圣经我们都可能或者一起这样说，
为什么呢？
断不可能，断不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器官是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的器官是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甚至用那个心肝宝贝、啊、来描述那个最最亲密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甚至用心肝宝贝来形容描述那些最亲密的关系，
会有这个观念，
会有这个观念，
或是会员的观念，
会员的观念
是来自于纽约州政府对这个非盈利事业 的机构的要求，是在于纽约州政府对于我们这些非盈利事业的机构的要求，
是纽约州政府对我们这些非盈利机构的一个要求，
既然是一个机构你就要有会员嘛，
因为一个机构就要有会员，
那新约圣经当中也有名册，
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名册，
好像讲到那个寡妇的名册
也有讲到名册，
所以教会是有这些在教会成员当中的名单，
也在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会员的名单，
但是讲到成为基督的肢体，
但是讲到成为基督的肢体，
却表明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讲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岂不知提醒我们这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
即第一个岂不知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亲密到一个程度好像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器官一样，
亲密到好像就是好像我们身体上一个器官一样，
但接着他又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另一个又他第二个就说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这里提醒我们除了与基督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外，
这里除了说我们要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他也强调那个联合的观念，
也讲到一个联合的观念，
而这个联合的观念，
而这个联合的观念，
以及稍后讲到有关于一体的观念，
就是等间会讲到一个一体的观念，
他们是从圣经当中婚姻里面夫妻关系来引述出来的，
是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的婚姻当中引述出来的，
因此保罗在这边讲那个联合的时候，
当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联合的时候，
并不是好像联合国里面的会员国大家在一起开会，
他讲到的不是好像联合国那个会员国在这里开会，
他们到那个四十二街和那个和第一大道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会场里面去开会，
但不是好像是去到四十二街第一大道那里联合国的会场开会，
只要聚在一起就算联合，
只要聚在一起就是算联合。
其实很多人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在联合国里面勾心斗角，大家在这边较力，
甚至在联合国里面大家勾心斗角。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奥运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国家球员他们彼此也在那边争吵，
我们也看到奥运的时候运动员之间也彼此在争吵，
那种不算联合，
那些不是联合，
不算保罗讲的联合，
不是保罗所讲的联合。
我倒觉得在游泳池里面，
我觉得在游泳池里面
看到那个美国的选手 Michael Phelps， 他得了银牌输给那个新加坡的年轻人 Schooling。
当看到美国那个游泳选手输了给新加坡一个年轻的选手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恭喜他，
那个时候他上前去恭喜他，
那个场面还比较温馨一点嘛，不是吗？
那个场面就比较温馨一点，
那种才是所谓运动家精神，才是大家好像运动员彼此的联合，
那些才是运动家的精神，大家之间的彼此的联合。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联合不是在一起而已，
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联合，
在他讲到那个联合的时候，不是 只是说大家在一起，
并不是大家在一起，
反而他采用了基督信仰当中有关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联合的这个观念，
他反而是采用了 在圣经里面夫妻婚姻之中的两性关系的联合。
所以保罗他就引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话，
所以他引用了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的讲话，
第十六，在这边第十六节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在十六节他说两人要成为一体，
这同时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同时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七节里面，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七节的地方，
当耶稣教导有关于婚姻的问题的时候，
当耶稣教导婚姻关系的时候，
他也回到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去 引用创世纪里面的话，
他都是回到去创世纪里面引用第二章里面的话，
都是有关于婚姻中间夫妻之间联合的意的一个解释，
都是一个夫妻之间成为一体的解释，
就是要我们知道其中的重要性，
就是使我们知道其中的重要性。
所以性生活的关系，
所以性生活的关系，
它是单单的保存在婚姻里面来实行的，
它是单单在保存在婚姻里面实行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有那个联合成为一体的作用，
因为它是具有联合成为一体的作用。
它的联合，
它的联合
就好像在婚姻当中，
就好像在婚姻里面
包含了我们心灵与我们肉体的联合，
就是在婚姻当中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心灵和肉体的联合。
所以我们与我们自己的配偶，
所以我们同我们自己的配偶
在性生活当中进入到一个更完全的联合的境界，
在性生活当中进入到一个更完全的联合的境界，
也包括我们的心灵与肉体，
也包括了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换句话说是全人的联合，
就是全人的联合。
那圣经上就讲，
圣经上讲
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好像那样子的联合一样，
我们的与主的联合就是好像这样的联合。
因此呢，在第十七节，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在十七节里面，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圣经不断地提到我们的婚姻关系，
圣经不断地提到我们的婚姻关系，
是指向基督与他子民的关系，
是指向基督与他的子民的关系。
因此保罗在这边基本上他做了一个对比，
在保罗基本上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
他说一个人与娼妓，与娼妓做一个心灵以及肉体的联合，
如果与娼妓做一个心灵以及肉体的联合，
这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是与神做一个心灵以及我们全身的联合，
另一个就是与神做一个心灵和全身的联合。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单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亲密，不单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更是一个联合的关系，
更是一个联合的关系。
而这个联合的关系有一个模范，
这个联合的关系是一个模范，
就是夫妇的关系，
就是夫妇的关系。
然后保罗继续又讲，
然后呢保罗继续讲，
讲到第三个岂不是，
讲到第三个岂不知，
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那我们说什么是殿呢，
什么是殿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讲到圣殿的时候，它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
在神讲到圣殿，佢系代表神同在嘅地方。
所罗门他在献殿的时候，
所罗门喺度献殿嘅时候，
当以色列人他们盖了一个圣殿，
以色列人盖咗一个圣殿，
所以他们要献奉献这个殿。
他们要奉献这个殿，
所以所罗门他是当时的国王，他主持这个献殿的典礼。
所以所罗门王就主持了这个献殿的仪式。
他在献殿的时候他讲明了，
他在献殿的时候讲明，
他讲明说神不是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
他讲明神不是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
他虽然这样说，
他虽然是这样讲，
但是在祷告的时候，
但是在祷告的时候，
他仍然祈求神能够垂听人在殿中的祷告。
但是他在祷告之中仍然是祈求神能够听到，在殿中祈求听到我们的祷告。
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 的过程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在他们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在他们的宗教的传统里面，
在老百姓的认知和他的传统当中，
都相信圣殿是代表神的居所。
他们都相信圣殿是神的居所，
是代表神居住并且是与神相会的地方。
他们都相信是神居住与神相会的地方。
因此当这边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
因此讲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的身体有神居住，
就代表着我们的身体有神在居住。
而神居住的方法，
而神居住的方法，
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是藉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发生淫乱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身体发生淫乱的时候，
它伤害我们的身体，
它伤害了我们的身体。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从属灵的角度，
它更伤害了圣灵的殿，
它更伤害了圣灵的殿。
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
我好像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却预备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来让他居住，
但是预备一个肮脏污秽的地方给他住，
那这不单是错误，更是不应该的。
这个不单止是错误，更是不应该的。
但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身子为什么是一个圣洁让神喜欢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的身子是一个圣洁的被神喜欢的地方呢？
为什么是一个让神想要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是神想住的地方呢？
有些男人可能连洗澡，你不洗澡的话他也都不让你上床，对不对？
有些人呢就即你不冲凉都不让你上床的，
就觉得很脏嘛，对不对？
觉得很邋遢。
那我们人既然是这么样污秽肮脏的人，
但是我们人既然是这么污秽肮脏的人，
为什么神会愿意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神为什么愿意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住在我们的身子上，
住在我们的身子上？
那是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并且已经用重价来买赎我们的身子，
并且用重价买过了我们的身子。
所以神与我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居住的关系，
所以神与我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居住的关系。
那这个居住的关系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个居住的关系就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有他面对两个口号他做了解释。
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用对于两个口号，
保罗用两个口号，
保罗用两个口号来作了解释。
他针对那个凡事我都行的这句口号，
他针对凡事我都行这个口号，
他也针对那个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的这个口号来解释。
他也针对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来，
然后就借着三个岂不知，
藉着三个岂不知，
他解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他解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的，
那因为这个关系牵涉到我们的身子，
这个关系牵涉到我们的身子，
是这么样的重要，
这样我这么重要。
所以保罗他就在第十八节呢，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
在十八节他就给了一个这样的命令，
你们要逃避淫行，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
联合的，
是联合的，
居住的关系，
是居住的关系，
那都对我们的身子有一个清楚的要求。
对我们的身，他对我们的 身子有一个清楚的要求，
就是要逃避淫行，
就是要逃避淫行。
那你说牧师啊，可能还有别的
哦，牧师啊，他可能说牧师可能还有第二些东西，
我相信还有别的，
我相信是有第二些。
但在这里保罗就特别针对这件事情他做出这样子的要求，
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是 针对这件事来作出这样的要求。
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思想保罗讲的话的时候，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思想保罗所讲的话的时候，
我想可能有三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有三点要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是有关于基督徒的自由以及约束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和约束。
基督徒是有自由，
基督徒是有自由的，
在基督里我们是得到释放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是得到释放。
但是当我们归属基督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归属基督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接受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约束。
我们也得也要归属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另外的
约束
约束。
那但这个约束呢，并不是一个一个教条式的约束，
但这个约束不是一个教条的约束，
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
你知道我们现在住在美国，
我们现在住在美国，
美国是一个以民主以自由的精神立国的国家，
美国是有一个自由民主立国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都想尽了不同的办法，最后我们终于来到美国，并且得到居住在美国的权利。
我们很多人都想尽办法来到美国，在这个美国居住。
我们喜欢这边的民主制度，
我们喜欢这里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以有自己参与的部分。
我们为了这个国家有我们可以参与的部分，
我们也很珍惜在美国的自由，
我们也很珍惜在美国的自由。
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可以有行动自由，
我们来到美国有行动的自由，
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们有言论自由，
有言论自由，
我们有人权，
我们有人权。
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约束，不是吗？
我们也在这个同时都有约束。
你走在街上的时候碰到红灯，你还是要停下来吗？
当你走到街上的时候，红灯你还是要停下来。
你四月十五号以前你还是要报税啊，
你在四月十五号之前你也是要报税。
你不能说我来到美国了，我从此以后我就自由了，我再也不用报税了，不是这样子吗？
你不可以说我来到美国了我就自由了，我从此以后都不用报税了。
你的自由里面还是有它的限制，
你在你的自由里面同时都有限制。
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这个限制，
但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这个限制。
所以你听到新闻里有人放弃国籍嘛，对不对？
所以在新闻里面都有讲到有些人放弃了自己的国籍。
我不要做美国人了，
我不要做美国人。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追这个查税，要查全球的税嘛，对不对？
因为他说我不要做美国人，因为美国要查税，查全球的税。
我在别的国家赚的钱我不想要付税，所以我就不要当，我不要这个自由了。
所以我在第二啲國家賺咗錢，我唔想報税，所以佢就唔想做美國人。
但是如果你在美國這個國家裡面，
但係如果你喺美國呢個國家裏邊，
你接受了這個約束，
你接受咗呢個約束，
成為你自己生活的形態的一部分，
成為咗你生活形態嘅一部分，
你就可以真正體會在美國所給你的自由。
你真正体会到在美国你的自由，
那这个就是在保罗这边 所对我们提醒的。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对我们提醒的。
以后我们可能是凡事都可以行，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所有都有益处，
但是不是所有都是有益处。
而且不要认为那个自由可以放纵到一个程度呢，让你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受到辖制。
你不是那个自由放纵到你认为什么也都不可以受到限制，
其实你已经被他辖制住了，
其实你已经被他限制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基督徒有关于自由与约束的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基督徒自由与约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与主联合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与主联合的问题。
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基督的信仰就不再是一个消遣，
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消遣，
不是一个饭后的这个喝茶的时候聊天的一个题目，
就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倾偈的话题，
而是我们全人投入的一个环境，
而是我们全人投入的一个环境。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所以有的人呢，你说我们在纽约，尤其是纽约是一个文化很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城市哈，
尤其我哋住喺纽约系一个文化水平好高嘅城市。
那有时候也许你去听音乐，
可能有阵时你去听音乐，
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是有时候听老歌啊，听自己很熟悉的，哇，很陶醉在里面。
有阵时听音乐嘅时候，听到好陶醉嘅时候。
那有的时候呢，听得不怎么样，因为你不太认识这些歌，不太了解这些乐曲。
可 可能你听到一啲你系唔系好熟悉嘅时候，
但你在里面吹冷气，吹到最后睡着了，你也觉得很陶醉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咧，你就喺嗰度吹下冷气，咁你就瞓着咗，咁你觉得自己都好陶醉以为。
对，你觉得这很舒服，这个感受很舒服，这样。
你可能觉得呢个感受系好舒服。
那与主的关系不是让你的感受很舒服而已。
我哋与主嘅关系唔系一个感受好舒服。
与主的关系好像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奥运一样。
我哋与主嘅关系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奥运一样，
是好像那个游泳的那个选手跳到水里面去，
就系好似嗰个奥运嘅选手跳到水里边去，
让这个选手他尽全力在往前游，
佢尽佢全力喺度往前边游，
然后那个水呢就在他的四周围绕他，
嗰个水喺四周围围绕住佢。
我们的信仰是要我们全人的投入，
我哋嘅信仰系要全然嘅投入，
不是听一场音乐会一样在那边消遣而已，
唔系听一场音乐会喺度消遣，
与主的联合。
与主的联合
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与主联合，
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与主联合，
是好像是一个消遣，一个感受，一个让我一个感觉的舒服的地方，
只是一个消遣，一个感受，
而好像那个选手跳到水里去游泳一样，
而是好像一个选手跳到水里面游水一样，
是一个全人全身的投入，
而是一个全然全身的投入。
第三个，这个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
在第三个呢睇端念经文里边，亦提醒我
提醒我们的价值，
亦提醒到我哋嘅价值。
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
提醒到我哋喺神面前嘅价值，
以及我们在世人眼光当中的价值，
亦提到我哋喺世人当中嘅价值。
神凭什么要救我们？
神凭乜嘢要救我哋？
神凭什么看我们宝贵？
神凭乜嘢要睇到我哋宝贵？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价值，我们是污秽肮脏的。
我哋本来就冇乜价值，本来就系污秽肮脏嘅。
可是神爱我们，看我们宝贵。
但是神爱我们，看着我们是宝贵的。
你说我们怎么知道？
但你说我怎么知道呢？
二十节说，因为神是为我们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在二十节他说，因为我们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我们这个我们教会，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的这个上个礼拜发生一个事，
这个在上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发生了一件事。
上个礼拜呢，就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这个现在新请来这个西班牙文堂的这个传道同工啊 Hans， 他星期二休息。
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二呢，就是申请回来西班牙堂的传道人，他上个礼拜二休息。
Hans 休息，然后星期三我就碰到他了。
星期二休息，星期三我就碰到他。
星期三上班就碰到他呢，他就带我到这个我们停车场。
第星期三他就带了我去停车场。
他说我昨天呢、我到 dealer 那边买了一辆摩托车。
他说昨天呢，我去 dealer 那里呢，我买了一部摩托车。
我今天开过来了，就在停在教会的门口这样子。
今天呢，我就买了来停在那个停车场。
我说那不少钱啊，他说不少钱啊。
我说不便宜的噃。
我说我心想，哇，这个传道人开摩托车哈，在不是乡下，是在城里面开的话很拉风嘛哈。
即系佢就觉得，哇，传道人喺城市唔喺乡下，开住一部摩托车，哇，即系好威嘅。
我说我来看看啊，所以他就带我到这个停车场去看他的这个摩托车。
咁我就话啊，我要睇下，咁佢咧就带咗我去停车场睇佢部摩托车。
那我不晓得今天有冇停到后面啊？等下出去可以自己看。不过是一台黑色的摩托车，蛮大的。
嗱，今日咧我唔知佢有冇停喺嗰度，但系一部好大嘅黑色嘅摩托车。
星期三早上，他说，他知道我今天早晨我就从我住的地方，他从 Astoria 就直接骑摩托车就骑到教会来这样。
佢话今日朝早咧，我就系从 Astoria 嗰度咧就开住呢部摩托车嚟呢度翻工啦。
我说这个摩托车真漂亮，真的很威风哈。
我就说啊，这部摩托车真的好靓，好威风。
讲到我都想要开了，我都想骑了。
讲到我自己都想开。
结果呢，但是后来我就提醒他。
但是后来呢，我就提醒他。
我说今天呢，这个礼拜每天下午都要下雨。
他说这个礼拜每日的下午都会落雨。
你的摩托车套子在哪里？可以把它盖起来，不然下雨了放在停车场怎么办呢？
你的土在哪里呢？如果落雨怎么办呢？
他说哎呀，我为了省钱当时没买，我现在 Amazon.com 在那个邮购的还没寄到。
他说哎呀，当时我买摩托车的时候 没买，我现在在那个 Amazon.com 里面已经订了，但没到。
那我说那你就把它牵到我们那个走道的里面，就下雨就不怕了嘛。
我就叫他将他推入去我们的 走廊那里。
他说我怕那个儿童夏令营的小孩子，每个小孩出进进出出都会摸他一下。
但我又怕那个暑假夏令营的细路仔行过摸下佢。
那我说没办法，那你就登你那个 Amazon.com 那个邮购的那个套子，把它套起来再说了。
咁咪冇办法啦，就要等你嗰个套翻嚟先算啦。
就礼拜五我再到教会的时候。
当礼拜五我翻到教会嘅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摩托车还是停在那个停车场。
我睇到个摩托车就停喺个停车场。
但是上面就有那个塑胶的那个垃圾袋啊，整个把它全部把它盖起来。
我就睇到嗰个一个塑胶嘅垃圾袋咁嘅胶布就
套咗
喺度。
我说那么丑，把它盖在那边，那么漂亮的摩托车用那个垃圾袋把它盖起来。
我咁难睇，即系一个咁靓嘅摩托车俾个垃圾袋咁样套住。
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花他好多钱嘛。
因为佢你要知道嗰个系用咗好多钱嚟买的。
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嗰个系一个好宝贵嘅东西。
重价买来的。
重价买嚟嘅。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对佢嚟讲系一个好珍贵嘅嘢。
所以再丑呢？都要用的塑那个垃圾袋把它盖起来。
点样丑法都要将佢冚起嚟。
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么样的宝贵。
弟兄姊妹，我哋喺神面前都系一样咁宝贵。
神用重价买赎你，买赎我，来到他的面前。
神用重价买赎你同埋我。
为你我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联合的关系。
系用重价买咗我哋建立一个。咁样嘅关系，
一个联合，
一个联合嘅关系，
让我们与主联合的关系，
与主联合嘅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要求的不是我们好像听音乐一样的消遣，要求的是你我好像跳到水里面去游泳一样，全神全人的投入。
呢个唔系好似听音乐咁消遣咁闲嘅，而系我哋要跳到水里边全然嘅投入。
那这牵涉到我们生活上面的，我们身体上面的全人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身子。
就要我哋生活里边嘅所有嘅层面。
包括我们的身子。
包括我哋嘅身子。
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提醒我哋。
你们要逃避淫行。
所以你们要逃避淫行。
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追求圣洁。
我哋要喺主面前追求圣洁。
我们来祷告。
我哋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也许我们过度的把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把它划分太清楚了，以至于我们觉得身体所作所为不是那么样重要，只要我们灵魂能够面对你就好了。如果是这样，我们求你改变我们，因为你是用重价买赎我们的，你理当配得我们全人全身的投入。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是一个联合，并且有基督有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体上面的这个关系。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